现在请各位看167页，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宜在宜喜，宜在宜居。”做儿女的人，要知道父母现在是有多大年岁了，所以不可不知也。知道父母的年岁啊，宜在宜喜。喜的是什么呢？父母活到七八十岁了，八九十岁了，得了寿了。那么那个在《书经弘范篇》里面，五种的福报啊，得这个寿是一种。所以人在世间呢，能够得到寿啊，是一种福报。古人讲寿有很多种讲法，有的是60岁啊，到60岁是说是得了寿了，60岁以前呢，不算，或者高一点到70岁，70岁就不错了。古人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这是到70岁就不错了。所以一这个听到父母啊已经到60、70岁了，那这就是活到90几岁，那就更好了，到了100岁更好了。喜得了这样高寿啊，是一种福报。喜欢一在一居是什么呢？父母年寿愈高，离开人世的日期也近了，愈近了。那么就是假如是父母已经到了70岁了啊，这个儿女在父母面前讲的人生七十古来稀呀，那父母听起就不高兴。或者90几岁啊，给父母去祝寿啊，祝父母的长命百岁，长命百岁，想想看，父母已经是97、78岁了，你还祝他长命百岁，只活2年呢，这就是父母听起也不高兴。所以做儿女的人呢，遇到父母年岁愈高啊，愈感到忧惧。父母在世日期不算多了。为什么呢？父母在世的时候啊，那么尽量的奉养父母，一旦父母离开人世啊，要怎么样奉养呢？当然还是可以定时的去祭祀。那祭祀究竟与父母在世的奉养大不相同啊。欧阳修的这个双钢琴，琴表， 那有两句话，鸡之风不如羊之骨啊。父母死了，拿很丰盛的祭品来祭祀父母的话，不如父母在世啊，拿一点点父母喜欢吃的东西奉养父母。对，可见呢，父母在世奉养父母是最好的时候啊。古人也讲，树欲静而风不息，这是比喻的话，这个树啊想要安静一下，风一直在吹，使这个父母在这个树木在摇动的不能休息。主要的意思在下面，子欲养而亲不在呀、啊，孝子，那么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啊，孝子年纪轻呐、啊，那个贫穷，赚的钱不多，难以供奉父母，供养父母。到了后来，做了事情呢，自己所得的俸禄比较多了，做生意赚的钱也多了，可以奉养父母了。父母想吃什么东西，可以有钱买奉养父母，用的东西都可以。但是呢，儿亲不在呀，这是人生一种很大的遗憾呢。子路，孔子的大弟子，在年轻的时候啊，家里很贫穷，对，贫穷到什么程度呢？他从百里路以外的弄一点米背回来，来奉养父母，那很贫穷啊，很苦啊。对，要想奉养父母不足啊，不够啊。父母死了以后啊，那么子路啊跟孔子学问也有了，可以出来做事情了啊，在外面官也做得很大，吃饭的时候啊列鼎而食啊，那古时候盛的菜啊，我们现在用碗盛的啊，古是用鼎啊，那个一道一道的菜，这个鼎就是摆在那个很多，他每逢这样丰盛的这个饭菜端上来的话，自己吃不下去了。这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呀、啊。所以是一再一句，就是把子欲养而亲不在，在这里讲父母之念不可不知也呀。所以一在一起一在一句，就是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到奉养之道，尽到奉养之道。那有些家里贫穷了怎么办呢？那也是孔子安慰子路的话了，就是你父母在世的时候，虽然没有财产来奉养父母，你就是在外面呢，在野外呀、啊、 找一点的野菜回来，自己种的豆子，煮一煮的这个熬一点那个豆子啊，来奉养父母。父母吃起来呀、很好，你儿子给他的，这叫数水成环呐、那个奉养父母是最重要的奉养父母之心。有限的是有限的是怎么样奉养，无限的贫穷是贫穷的奉养之道。在内地过去云南是家里贫穷啊，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儿子在外面呢当乞丐，当乞丐在外面呢乞向人家乞丐回来的一个一点的那个一种饮食拿给父母吃，父母吃起来也非常觉得心里很受用，很欢喜。这就是奉养之道。不能说我现在今天家里贫穷，我自己都没得吃了，父母管不了那么多了，这回可不行啊。所以称父母在世之年呢，要好好养父母的心。佛法讲因果，儒家也是讲因果，自己这样孝顺父母啊，将来自己养的儿女也会这样奉养你这个孝子，一定的。就是所以孔夫子啊这样注重教人家要尽孝道。那孔孟弟子从孝道上面学成贤人呐、很多啊，子路、曾子都是非常有名的啊。林之谦，都是大孝子啊。下面167页还是第一页，子曰：“古者以言之不出，持功之不殆也。”古时候的人，古者就是古时候的人呢，言之不出。言之不出呢，就是在这个黄侃的本子是说：“古之言之不忘出也。”不出就是啊，言之不出是古人的说话了，不能忘出。什么叫忘出啊？其实 在话说出来以后啊，那行为上不能兑现，话说出来后，后来这个做不到，说到做不到，这个话就是妄说了。答应人家某一桩事情，帮人家忙，说出来以后啊，做不到，这古人叫做口惠呀，惠是恩惠呀，口惠，口里只讲着给人家恩惠，而实不到，实就实际的呀，那个恩惠没有到。所以古人常常讲口惠而实不到啊，这个口惠就是言语，就是妄处，这就对别人来讲给人家失望，对自己来讲就是自己这个修养的品德不够。所以孔子讲古者呀，在孔子以前的呀，孔子以前那个古人呢，他的言语不轻易地说出来。为什么不轻易地说出来呢？持公之不待也。公是他的身呢、身就表示他的行为呀、如果言语说出来，事情办不到，公就是他身体身体所行的不待，带到极致讲这行为啊没有办到，这些人家感觉耻啊，不但是这还不算是没有完全办的，只是讲公之不待也呀、没有马上办得到啊，你就赶紧羞耻了。要避免这个羞耻的话，就是言语不要随便说出来，要说的时候衡量衡量事情一定能够办得到，这才说。再看这个168页，是曰：“以恶施之者鲜矣。”那么各位看孔万国的注解：“举不得终也。”这个又是这个节俭，是约束，今天的约束很简，与约这个简呢相对的叫奢侈。孔万国注解就是聚不得中啊，约与奢都是不得其中道，都偏了，虽然都不得中道啊，但是在这一孔子在这里讲， 简约有失，他是不得中道吗？不得中道失，有失是失啊，嫌疑嫌比较少，与要相对的那个奢侈啊，那就失的太多了。孔安国主见，居不得中也。奢呢，在交易招货，简约则无忧患也。这个注解很好，乐与奢都不合乎中，那么既然都不合乎中啊，采取接近中，能够接近中的话就是约了，他的这个失就是他的缺点呢，缺点比较少。如果是讲你奢侈的话，一奢侈啊就是骄傲了，一呢是骄傲过分了，这就必然要招祸的，必然招祸啊。办事情要尽量的铺张，你这一铺张啊，要动员很多的人力物力，人力物力一动员起来的话，那么这个中间你要劳动很多人，这个难免就招致那些人的不满意。那么还有呢，你要举办一个活动，要召集很多人来参加，有的从远处来，从远处来的时候啊，他不论是坐什么样的，用的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一出门呐，什么时候会发生问题不敢预料啊，所以这些凡是办事情奢侈，奢侈为什么骄傲呢？把事情办的铺张的办，就是夸耀自己，这就是骄傲。最骄傲劳动人家就有不可预料的很多那些事情出现了，就招祸。简约呢就是没有忧患了，简约点到人家说你这个组织怎么这样这么简单呢，简单说简单也没关系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忧患呢，所以孔子在这里讲约是指的嫌疑了。约这个字 古人家把它这个根据这个解释字义的话，越是约束，约束自己呀，约束自己什么呢？对，外边约束自己的身，身份。你现在问这些政治人物，你就知道，他每逢自己的什么这个什么事情呢？哦，一请客请了几十张、几十席呀、几百席呀，显示自己的身份呐、特殊啊。就不能够约束自己，对外要约束自己身份，不要夸张自己。约束自己身份，也从自己内心在哪里约束，那是自己心思。所以古人讲，约是约束，属什么呢？内束其心，外束其身呐、自己简约，从自心里面约束开始，是表现出来，不要那么奢侈，年年采取一种简约。这个没有什么忧患，没有故事，就有一些故事啊，那比那个这个奢侈所犯的祸患，那个这个余额少的太多了。这个是在这里讲的一个意思啊，我们要研究《论语》，就从孔夫子对话里面把它延伸开来，延伸开来啊，可以用在各方面的。自己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一切都讲究简约。一切讲究简约了，自自然然的，家里的时候量入为出，不会背债务的。绝不会像现代人呢、到银行里办信用卡吧，用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啊，卡一刷就好了，结果要付钱呢付不出来了，变成奴隶了，变成这个信用卡的一种卡奴了。你想想看，这不是这个招来自己招来的祸吗？自己考虑的这个后果，自己有多少钱才能开支多少，量入为出，这是古人呢、凡是这个懂得这个道理的人都知道，自己生活，你自己办事情，都要量入为出。我们老师雪庐老人， 他办了这么多的事业，建立这么多的道场，他不是在银行里借债来办的呀。那些莲友大德送多少钱来，他才建筑这个房屋啊？钱没送来，他过去只是个平房子，他在平房里面照样讲经讲书。后来有了钱了，他才改建这个房屋。脸色如此，慈光图书馆、仁爱之家、育幼院都是如此的。所以他老人家搬了这么道场，这么道场搬了，他自己感觉轻松自在啊。这就懂得量入为出，不勉强。一勉强就麻烦了。所以这两句话用在各方面的，我们一切都是从简的，从简没什么损失的。下面这一章，子曰：“君子喻诺于言而明于行。”诺是什么呢？是细节，用了保险的注解。保险说：“诺是迟钝也。”用在言语上，言语迟钝，一个人说话了，古人讲修养之道啊，迟钝比那个言语啊滔滔不绝的比那个好。为什么呢？言语迟钝说出来啊，他不轻易地说出来，他在说话的时候心里要考虑一下，我这话说出来以后啊，我这个行为能不能够跟这个言语配合，行为不能跟言语配合，干脆的话不要说。所以啊，诺于言，一个君子，凡是说到就要做得到啊，说到做不到的话，那不能成为君子。因此君子啊，在言语的时候要显得你好像很迟钝，话说出来很那么难，不那么容易说出来，但是在行为上面呢，而明于行。君子喻，那个喻字啊，那这个照应这两句话，喻诺于言，这个喻明于行呢。言语要诺，行呢要敏，敏是敏捷。敏捷是什么呢？这话一说出之后， 行为马上就配合，就办到了，啊，这民心啊，那君子是在言行上面必须这么慎重啊。拿孔子这两句话对照，对照他人容易了，反省自己就重要了。我们看别人容易看到他这个人呢，说话不算数啊，很容易就批评人家了。但是我们一反省自己呀，那就非常重要。我们那最重要的说话也算数，时时刻刻的就是不说话，在一说话就要能够能够行为都能赶得上。这在修养上面呢，那就可以呀、啊。称得上是君子了。君子是一个正常的人呢。反过来讲，说话不算数的人呢，那不足以成为君子啊。不足以成为君子，相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小人了。小人不但修道是谈不上啊，那他这个行为逐渐逐渐就成为诈骗的人了。一个诈骗的人后果如何，可想而知了。所以圣人的话，我们也一层一层往里面研究的话，哦，就觉得圣人的话实在是啊，我们要学了，要学就要按照圣人讲的话，修养自己。这是真正是一个读书人。才是真正是一个修道的人。后面子曰：“德不固，必有邻。”这德修养，这个品德，不孤啊。我们修圣人就是要把自己品德了，这个德是本有的，本有的品德被我们自己的自私的心掩盖了，凡是言语行为都是要损人利己的话，就把自己的本有的德了掩盖起来，这在一般人批评的就某人呢，这是缺德， 学了德了，德是本有的，他被思想掩盖起，学得用不出来，学得。那么果然呢，不要损人利己，跟人家来往念念自己呀、吃一点亏，让人家占一点便宜，这就培养自己的德了。从浅见的培养，培到后来愈培愈厚，自己本有的德了，愈开发愈多。这就是大学里面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本有这个德就是光明的，光明就有智慧，所以一个人有光明智慧在人世间呢，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呀、什么事情在别人看起来是苦恼的事情，在有德的人呢看起来没什么苦恼。别人认为苦恼不外乎啊，别人把我的权利，把我的什么东西侵占过去了，或者有损于我的这些啊，这一些的什么权利等种种的，有的这人看起来，你侵占就侵占。没什么了不起啊，那就心里就没什么苦恼啊，那叫德。真正修养品德的人，就是真正要开发自己这个德的人，他不会感觉孤独，必有邻，必然有跟他同样有修养的人，他不可能不会孤的。所以在《何晏注解》里面讲，方以类聚，同志相求啊，孤必有邻，是以不孤也。方以类聚，是孔夫子在解释《易经》的时候写的这个《易经》的系辞传，在那里讲的。方以类聚，古人注解是讲这个方是法术，性情各以其类相聚，这个是方以类聚，这个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不同的做人之道。所以讲究这个修养道德来讲，孝子 是跟孝子是同一个方，这个方啊，同道的，好讲的话，方与类聚啊，同一个道，大家向这个道啊是相同的，这就是类聚。孝子遇到孝子很容易啊，能够以类相聚。讲究信用的，守信用的人，自自然然的呀，信任对方，这叫类聚啊。既然类聚的话，你修养这个道德，不怕孤独，必然有与你同样的在修养品德的人，来跟你类聚。那孔子圣人呢，要实行道，要行道，他到天下虽然找不到跟他同道的人，不认识他，但是后来还是他跟古人，他这个三世书跟古人是同道，他教的学生很多，学生跟他同道，不但当时，到后来我们现在研究孔夫子，我们都是孔夫子的邻。这样一想，只要修道修德了，不怕没有邻居啊，不怕孤独啊，一定是有人有同类相聚的。好了，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